习近平落台，中南海嘈翻一天，川泽会再变，打破五个月的沉寂，北韩挑衅 APEC 峰会，台湾迎来三好一坏，北京更难了。美国和印度接近达成协议，传闻说买少点俄国石油换来美国降低关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原计划这个月底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并且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不过川普21号突然间改口说，川泽会亦有可能不会发生。川普当日在白宫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共进午餐的时候表示，他即将在两个礼拜之后和习近平在南韩见面。他说，我们将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将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很多人都在等待好消息。不过川普话锋一转，又说和习近平的会面亦有可能不会发生。川普指可能有意外发生，比如有人会说我不想见了，太可恶，谈生意就是这样。川普这些说话是不是和北京动荡的政治局势有关，引发关注。而针对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命运，坊间各种消息正在频繁地流传出来。10月21号，中共前海军宗教参谋耀盛在 S 平台上发出突发消息，他说四中全会全体军队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集体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职务。耀盛较早之前还爆料说，习近平将辞去军委主席，由张友侠继任，话事情搞大了，军队不忍了。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 S 平台上贴文说，万众期待的张友侠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身为越战老兵，有充分的理由站出来捍卫军人的尊严，亦是他从军生涯最后的一次机会。习近平领军13年，这支军队被摧毁得污秽，非常之彻底，亦令到军人的形象一落千丈。张友侠如果真是振臂一呼，话埋真是引发一场政治地震。旅美时政评论员张天亮在 S 平台上分析说，中央全会的安保工作通常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中央警卫局协调公安部、武警部队以及地方公安机关等单位，共同实施安保方案。除非中央警卫局叛变，否则不会出现全体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的情况。反过来说，如果中央警卫局叛变，那还需要等到四中全会的时候才做吗？早就将习近平捉了起身了，而且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中才几个人，表决亦都通过不到。对于中共政局的异常，资深媒体人唐浩在他的节目《十字路口》中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状况，有哪些人或者哪些因素令他落台退位。他认为至少有五大因素。第一，中共经济崩塌，无力回春。第二，决策错误百出，贪官滥权，百姓民怨沸腾。第三，军方一获熟习家将，反习派集结反击。第四，搞弯美中关系，制造国际混乱，大国联手孤立。第五，习近平健康欠佳，野心难遂。对于习近平会不会落台或者让权，唐浩表示，完全退位应该不是那么可能，因为这样会冲击整个中共的威信，亦会令国际社会看不起中共，认为中共已经内乱难收拾。唐浩推测，习不是那么可能退位，因为目前党内没有人愿意出面收拾习这几年来留下的烂摊子，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民生等等，谁上来都很难收拾，反而可能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因为这样中南海才会妥协。北京除了军队入京压阵、收紧网络、加强控制之外，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披露，北京重点高校亦都接到通知，要求从10月20号到29号期间，包括周末，必须有专人值班。周晓辉分析说，这个戒备日期居然延长到会后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这个在近20年来的中共全会召开的同时是非常少见的，大概是防范中共党内的变动会引起民间的震荡，尤其是要监控学生的反应。而这个通知亦侧面证实了四中全会人士发生大变动的概率非常高，正好碰上四中全会敏感时刻，好耐未露面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突然异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10月21号发布消息称，该学院顾问委员会2025年会议17号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都是经济界的大佬。消息说，会议的前一日 ,16 号晚，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王岐山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且宴请了委员代表。参加会见的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原部计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树清等。近年已经很少公开露面的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则委托清华校长李路明转达对顾问委员的问候。朱镕基和王岐山近年频繁地传出负面消息，网上不断传出朱镕基挂了，王岐山亦传出被软禁。王岐山原来在中纪委和金融系统旧部接连被查办，有朱镕基和王岐山外将之称的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亦有被查的传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朱镕基和王岐山本身在金融界根基深厚，有很多门生旧部，习一上来一直在打压金融系，王岐山亦饱受打击。朱镕基在四中全会前帮金融系的官员打气，王岐山高调露面，代表习的权势已经比不上旧阵时。这个消息在四中全会期间释放出来，亦都耐人寻味。与此同时，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22号在 S 平台宣布发动了四轮行动，不单止攻陷了中共多个官网，截获了中共高层秘密会谈，还攻入了至少9所中国高校等网站，并且全方位揭露中共四中全会155骗局。匿名者六四在攻入中共官网之后发布文章，四中全会155骗局，权贵奢靡抢财，百姓人抗伦地狱，贴文配上图文口号，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推翻共产暴政，实现公平自由等等。但匿名者六四未进一步透露所截获的中共高层秘密会谈的情况，四中全会仍然在密闭地进行，传言交织，无论是掀翻张台的剧本，亦或是唱挽歌的铺陈，种种迹象都预示中共政局正处在临界震荡点。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给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南韩军方表示，北韩礼拜三即22号上午发射多枚疑似是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平壤在沉寂了大约5个月之后的首次武器测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指出，弹道导弹从平壤以南地区发射，并且向东北方向飞行大约350公里，跌落到日本海海域。南韩方面正同美国以及日本共享相关情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则表示，这次发射未对日本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但东京正同华府保持即时联络。美国总统川普将在这个周末启程前往亚洲，这个是他在第二任期首次访问这个地区。按照计划，川普将先去马来西亚参加东协峰会，接着呢就去日本和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再去南韩参加 APEC 峰会。北韩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引发区域安全关注。美联社报道， 呢次挑衅嘅时机极为敏感，啱好系南韩即将主办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嘅前夕。呢个举动被广泛视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意图喺国际舞台上刷高存在感嘅蓄意举动。专家分析，北韩经常喺重大国际活动前夕采取挑衅行动，目的是为了凸显他作为一个核武国家不容忽视的地位。专家指出，金正恩相信唯有巩固他的核武国家的身份，才能够在未来的谈判中要求联合国解除对他严厉的经济制裁，并且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据悉，金正恩近年正在加快武器试验步伐，自2019年和川普的核外交破局之后，他多次强调将加强核威慑力。今年10月10号，金正恩在平壤举行劳动党建党80周年阅兵式，公开展示新型火星20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这个是最强大的核战略武器系统。观察家分析，这款导弹被设计用在携带多枚核弹头，目的是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印太战略智库发布最新台湾海峡情势报告书，行政总裁史柏明夫表示，近一个月来全球出现四个重大变化，整体呈现出三好一坏。台海情势温度指数降到 36.9 度。史柏明夫表示，首先美国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停战，使到美国能够将外交和军事重心转向印太，有助稳定台海。其次，共军高层爆发罕见清洗，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九名上将因为贪污腐败被免职，多数来自福建沿海部队，这个动摇了习近平军中的威信，亦削弱了中共对台军事指挥体系，短期内有助降低武力犯台的风险。第三，台湾政治现负面变数，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中，亲共立场鲜明的郑丽文当选，传统主流派失势。智库表示，这个恐怕助长了中共加深对台渗透，加强疑美论的宣传。对台湾来讲，这个不是一件好事。第四，日本政坛迎来了转折，保守派高市早苗成为第一位女首相，今后日本会加强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和台湾的互动亦很可能有所突破。这个变化会增加中共武力犯台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难度，对台海和平来讲是一件好事。此柏明夫说，印太战略智库成立一年以来，评估台海情势温度第一次低于37度，显示国际趋势对台海有利。不过台湾内部政局不安，为中共渗透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仍然需要提高警惕。智库强调持续携手世界为台湾发声，推动好像台日半导体同盟等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在21号落幕的年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官员亲口证实，华府即将公布一项全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目的是加速对美国防卫伙伴的技术释出和审批程序，并且明确表示台湾将被纳入其中。印度财经报纸 Mint 引述三位知情人士报道，印度和美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可能对印度货品关税从大约 50% 降低到 15% 到 16%。 据报道，印度可能同意逐步减少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并扩大从美国入口非转基因粟米和豆粕。这个协议预料会在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东协峰会期间宣布。川普21号在白宫主持排灯节仪式的时候重申，他已经同莫迪通过电话，莫迪向他保证印度不会再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说，他同我一样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划低个句号。川普还表示，双方谈了很多东西，但主要还是全球贸易， 佢对呢一方面非常之有兴趣。消息人士表示，新德里可能唔会正式宣布降低采购俄国石油，而系非正式咁建议国营能源企业向美国分散采购石油。印度高官亦都已经造访莫斯科，向俄方表达将减少采购俄罗斯石油嘅意向。印度国营炼油商已经暗示将会减量，原本是俄罗斯最大买家的信实工业则转向中东采购。现在美国仲未同意对印度提供与俄罗斯相当的石油折扣。不过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现在俄罗斯石油的折扣幅度已经大不如前，与基准原油的价差大幅下降。2023年价差达到每桶23美元。十月中縮小到2美元到2.5美元，令到中东以及美国原油相当有竞争力。至于印度和美国谈判为什么能够从原先的停滞不前出现转机，报道指出，中共在贸易、关税以及美国粟米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是主要因素之一。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创办人斯里雅斯塔雅分析，中共收紧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加深美中贸易战，正是促使华府重新思考和盟友的策略，寻求稳定的伙伴，打造替代供应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